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如果从人文历史的记载来看帝国的兴衰，一定会涉及到统治者的思想、手腕、能力等等。似乎历史是由人左右的，是因着人的好坏、对错、时机与环境的优劣等因素所导致的因缘际会。但从圣经上帝的视角来看，人类历史的起伏沉降、浮沉发展，都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历史的走向变迁皆在上帝的手中掌管，所以历史的英文单词泄露了天机，翻译成中文是由他的加故事组成。不认识神的人以为历史是人类的故事，但其实历史是他的，是神的故事。神才是历史的主角，因为人都会死亡，但神不会，他无始无终，自有永有，一直都在。今天的史学家们会大家的歌颂赞扬两河流域的文明发展，会仔细的研究亚述帝国怎样灭掉古巴比伦，而新巴比伦又为何能将亚述帝国灭掉，会分析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优劣、存亡的制度原因等等，还会将多神文化、偶像祭拜的恶习、传统陋习等等不符合神的诫命，甚至惹神震怒的东西，奉为文明进展的瑰宝。但无论人怎样为罪恶唱赞歌，怎样将黑的说成白的，都不过是为圣经的真实性提供了越发有力的佐证。曾经无神论者们把圣经中预言尼尼微大臣为何会倾覆的先知书作为圣经造假的证据，可等到考古学家们找到尼尼微城的遗址，挖掘出证明帝国曾极为辉煌的遗物，真正造假犯假的悠悠众口在事实面前哑口无言，他们反过来为先知的预言感到惶恐不安、震惊不已。其实人最该庆幸的是，耶和华上帝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满有怜悯，并有丰盛的慈爱与恩典。不然随时都会犯罪的人怎样能够存活呢？不过神给人机会是要人认识他，除去罪恶，回归他所造的形象。人拒绝这机会真的是在找死，因为上帝公义的属性也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对旧约圣经《纳鸿书》进行了简单的导读。 并且查考和分享了这卷先知书的一章一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啊，之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一章二到三节。纳鸿书它是旧约圣经十二小先知书中的一卷，那么相传是由犹大国的先知纳鸿啊他所写的。那么这卷书的要旨就是宣告了神对亚述的审判，以此啊来去安慰犹大。那么当刺耳的哨子声划破长空的时候，球场上一切活动啊就戛然而止了。那么裁判员就指着球员呢大声喊道，犯规。你看，规则和处罚是任何运动项目中啊都不可或缺的，它是由裁判员啊评判或者是其他的职员呢来去严格执行的。每一个参与者都知道划定球场的界限和监察球员的行为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同样世界上啊也有法则，就是神为人定下的生活的界限还有规则，但是人啊却常常的蔑视这些规则，暗地里边呢就违规或者是压制人，而且他们还宣称啊这样是正确的。那么神看这种蓄意的悖逆神，拒绝神的管制，对神漠不关心的做法就视为是罪。那么很多时候啊那些悖逆神的人他们似乎都很成功啊，既没有哨子声也没有人喊他们犯规啊，可以个人呢来独断专行。不过呢公义啊一定会临到这个世界上，最后神他要来施行审判。亚述他曾是世上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他以丰厚的资源和强盛的军力啊他们就来自傲，他们就到处的强掠欺压和残杀无辜。那么先于纳鸿100到150年前，先知约拿呀他就曾在尼尼微大城的街道上来去传道。那么当时城中的居民他们听见了神的信息啊，他们就立刻悔改了，他们就远离罪恶了。然而数代过去了，罪恶呀就再次横行，于是啊先知纳鸿便向这个邪恶的国家来去宣告这个审判。尼尼微被称为是流人血的城啊，其中啊就满布了恶行。那么亚述人要为他们自己的骄傲、拜偶像、谋杀、欺骗、背叛和社会上种种不公义的事啊来去接受神的审判。因为他们的罪恶，纳鸿就预言这个狂傲自大的强国将被完全的消灭。那么过了不到50年，他的结局啊就便临到了。神他审判亚述和他的首府尼尼微，那么就是要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那么信息啊是非常的清晰，就是悖逆神、抗拒神、不行公义的人，他们是必不会长久，必要受那管制世界公义而且圣洁的神他重重的惩罚。那么读纳鸿书的时候啊，我们要仔细的体会神报应罪的时候的烈怒啊，并带来的公义，进而啊立志在神的掌管命令和引导下来去生活。好，亚述的首府尼尼微他是纳鸿预言的焦点。那么对正受亚述统治的犹大来说，尼尼微被摧毁的这个消息啊却是对他们的一种解放。那是因为犹大不再需要为保安全而被逼来去进贡了，那么知道神仍旧在掌权，犹大呀他就得到了安慰。尼尼微他是一个例子，让今天各国的元首都知道，国家纵然表面强盛无比，但是神呢他仍旧在掌权。我们可以相信神的大能和公义啊必有一天会战胜所有的邪恶。好，纳鸿书强调的重点呢有以下的两点。第一，就是神他必审判，神必因为尼尼微敬拜偶像、狂傲自大以及欺压无辜而来审判他。虽然亚述是当时的军事的强国，但是呢神要摧毁这个看似无可匹敌的国家，神不会容许任何人或者是势力来去篡夺他的权柄，藐视他的权威。那么任何狂傲抵挡神权柄的人，他们都必要面对神的愤怒，也没有任何的一个人呢可以来逃离神他的审判，即使是强大的民族或者是元首也不例外。 然而信靠神的人呢，必可永永远远的来得到那个平安。好，第二，神他必管制。神的统治覆盖整个世界，即使在不认识他的人中，他的权柄啊仍旧在。神他是全能的，没有人能够阻挠他的计划，抵挡神的必被征服。那么以人的能力来抵挡神的啊，必然是徒劳无功的。你如果惧怕任何的武器、军队或者是有权势的人，那么你要谨记啊，只有神能够真正的救你，来脱离恐惧和欺压。所以我们要信靠神，因为只有神他在掌管着历史、世界以及我们的生命。好，读完那鸿书的一章一节，或许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尼尼微听了约拿的预言后不是悔改了吗？怎么神又启示那鸿啊发出预言呢？那鸿啊，他像约拿一样的向亚述的首府尼尼微就发出了预言。那么根据约拿书的三章五到十节经文的记载，大约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呢，约拿他就目睹了尼尼微人就悔改归正了，但是如今这座城市啊又堕落到邪恶当中了。这个统治整片肥沃半月湾的强国亚述似乎是人无法抵御的，他们冷酷凶残的士兵啊已经摧毁了北国以色列了，那么现在他们又向犹大来去逼近，那么因此那鸿就宣告了神向亚述的发怒。那么在未来的数十年之内啊，强大的亚述帝国要被巴比伦所倾覆。你看神他会毁灭所有不信神的国家，你只要拿起历史书仔细的来研读，你就知道当每一个世界强权开始沉溺在醉酒、女人和欢乐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它就会衰败。当一个国家沦丧到这个地步，那么可以确定啊，它的国力必然开始下降，很快啊，就会成为失丧者的地狱了。经文说，就是伊勒哥斯人那鸿所得的末世。我在引言时啊，已经说过了，我们对那鸿书作者的认识啊，仅止于此。那鸿他出生在北国以色列，那是他的祖国，但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啊，他就搬到了南国犹大。他很关心北国的状况，北国被掳到亚述的时候他还活着，他所传的信息啊，就是审判快要临到尼尼微了。好，伊勒哥斯啊，至今无从查考他的准确的位置，但是根据先知那鸿的侍奉主要集中在南国犹大来看，伊勒哥斯啊，他很可能就是南国犹大的某一个村庄。那么根据所得的末世这个看似标题的词语来看，那么这卷先知书它就生动逼真的就表现了神他所赐给那鸿的启示。这篇谴责亚述首都的神谕，那么极可能啊是埃及城市底比斯被亚述攻占的时期，以及尼尼微陷落于巴比伦和马代联军的这段时期。尼尼微它坐落在底格里斯河的上游啊，距波斯湾600里，离巴比伦呢250余里。尼尼微在亚述历史中它一直啊都是一个重镇啊，包括主前的14世纪的中叶，亚述帝国建立前的亚喀德、亚摩利、梅坦尼等王朝。那么当帝国扩张到达高峰啊，西拿基利在位的时候，尼尼微它就成了亚述的首都了。末代国王亚述巴尼帕的图书馆就提供了学者呀大量的有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学还有科学的一些作品。亚述巴尼帕掌权期间呢，大部分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啊被迫接受了亚述他们的治理，然而推罗这个地方就制造了不少的困扰。犹大的马拉西大多数的时候啊，他是合作的附庸。但是在主前的652到648年，亚述巴尼帕的兄弟沙马士啊被任命为巴比伦王的时候，他应该是得到了马拿西的支持啊，领导一次反抗运动。巴比伦的最后的一次揭竿起义啊，是发生在主前的626年，当时加勒底人拿布波拉撒自命为王啊，并且建立了后来成为新巴比伦帝国的那个王朝。那么这些巴比伦人和马代人他们就结盟，于是啊就导致亚述帝国它的败落。
衡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鸿书一章二节，经文说：“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好，这节经文就以神人同行同性论表现了神的属性，但是呢，不能够仅从人的层面把握神的属性。人因不能够控制自身的感情而会愤怒、嫉妒、施暴，但是神呢，他却是为了彰显他的公义才会表露他的感情。耶和华他是祭邪施暴的神啊，神的祭邪呀，绝对不是自私封闭的。啊，这源于使选民做纯全子女的奇妙的大爱。祭邪在希伯来原文中啊，它就是要对方专心爱他的意思。神他是祭邪的神，他要百姓啊单单敬拜他。那么任何人转去拜偶像或者是犯罪的时候，那么罪跟神的本性啊是相对的。那么当人沉溺在罪中作乐的时候，神他是祭邪的。我听过有人说，神的祭邪与人的嫉妒略有不同。我亲爱的朋友，事实跟你所想的不一样。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六节，经文记载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受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好，你看，神他是爱你的，不管你是谁，神他都爱你，你不能够拦阻神爱你。可是呢，你可能会经历不到神爱你。那么，当你打开罪恶的伞，那么神像阳光一般的爱呀，就不会直接照在你身上了，但是神的爱他还在。你可以打开一把冷漠的伞，背离神的伞，故意不遵行神的旨意；你可以打开好几种不同的伞，阻挡神爱的阳光照在你身上，但是呢，你不能够拦阻神去爱你。因为神爱你，神是祭邪的神，神要你这个人，神不要你的东西的。传道人呢，总是要求你奉献，我从来没有向人提到过有奉献的事儿，我不喜欢说这样的话。但是感谢神，神的儿女啊，他们愿意奉献金钱来支持福音广播事工，但是呢，你不会听到我向你来去索要。所以神不要你的东西，神要的是你这个人。当你把你自己的时间、你的东西放在优先位置的时候啊，你就惹动了神祭邪的心了。当你沉溺在罪中，神他是祭邪的。我听过一个女人说，我的丈夫很好，他不会妒忌。我不认为这是一句好话。我们被期待要成为心胸宽大的人，尤其是性方面。他们说，女人把自己奉献给第一个追求她的男人是无可厚非的。我告诉你，如果你是那种女人，你永远得不到一个好的丈夫，因为好丈夫他会爱你超过一切，他不希望跟任何人去分享你的。如果你说你的丈夫不会妒忌，那么我真替你感到难过，因为你和你丈夫之间的关系啊是不够好的。但是神他很坦白地说，我是祭邪的神，我要的是你，我不要和这个罪恶的世界，不要和魔鬼的喽啰或者是偶像啊来去分享你，我要你只属于我。神说神是祭邪的神，那鸿说神他是祭邪的。感谢神他是祭邪的神。每个妻子都会说，我不要和任何人呢来去分享我的丈夫，他是我的，是独属于我的。那么这在今天是很重要的，但是世人他们都忘了。所以难怪离婚率啊高过结婚率。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人们不重视婚姻。过去你到妓院才可以嫖妓，但是在今天随时啊都有人愿意更换性伴侣。你若想要真正的被爱或者是真的爱人，那么在人际关系中啊必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妒忌的。 那么先知纳洪他就宣告说了，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那么根据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九节经文的记载，使徒保罗他也宣告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他对你我来说，不要报仇，因为你根本不会用正确的方式来处理，把事情交给我，我会公正的妥善的来去处理它，我知道所有问题的所在，也晓得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看神他会报应的，不管我们喜欢与否，神所做的都是对的。我们必须把这一点啊牢记在心，何况我们必须承认你我非常的渺小，那么就算是聪明的人也知道的不多。很多人他们自以为啊什么都懂，但其实他们真的是所知有限。所以呢，我们要认清自己知道的不多，但是神所做的全都是对的，不然的话你就错了。神对邪恶是大有愤怒的，神不喜欢人犯罪的，神他厌恶罪。那么正如先知纳洪他所说的那样，神向他的敌人呢来去施暴，向他的仇敌来去怀怒。那么当神审判一个国家的时候，就会得着荣耀。以西结书第38到39章所记载的更是这样。那么当亚述走下坡的时候，神他就得着这个荣耀了。因为亚述帝国它是一个野蛮的可恶的犯罪的国家，那么神就使他们呢渐渐的衰败，就来毁坏他们，让他们就成为废墟，成为地上的灰烬。你看当神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得着他的荣耀了。也许你不喜欢，但是圣经说这是神他做事的方式。我建议你啊要调整自己，认同神做事的方式，因为神要按照他的旨意来去做事儿。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纳洪书的一章三节，先知纳洪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神不仅要审判亚述，还特别的要审判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城。而且呢，这是神未来审判世界的方式。拿红书一章三节经文记载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啊，你看先知拿红说得很清楚，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你看神差遣约拿到尼尼微，告诉尼尼微人，由于他们犯了可怕的罪，所以呢，神要来毁灭他们。他们可能是古代以来最野蛮的民族，神说审判呢将要临到他们，但是尼尼微全城的人他们都悔改归向神了。那么显然约拿把信息啊就传遍了整个城市，就是他们呢产生极大的转变。我们说那是一次非常大的复兴，可惜这场复兴啊没有持续太久。这一直都是大复兴浪潮的特色，大复兴来临之后啊，总是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卫斯理的复兴在英国跟美国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那么对其他国家呀也有影响。那么虽然到现在还有些许的影响力，但是时间呢还是很短。穆迪在整个国家所带来的大复兴也是如此，当时全城的人他们都归向神了。纳洪说神不轻易发怒，但是尼尼微啊已经回到老样子了。那么在约拿传信息给尼尼微人一个多世纪之后，纳洪就来说，来不及了，不能够再拖了，审判就快要来了。好，那么接着纳洪又宣告说，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看神的公正就可以从他的审判中看得出来了，因为神不轻易发怒，那么经过了100多年之后，神他才执行审判。 神这么做是公义的，神不让恶人呢逃离审判，神不会不惩罚恶人的，除非他们回转归向神，接受神的救赎，因为神要他们为他们的罪来付代价，不然的话，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罪来去受到审判。神不会让他们来逃罪的，因为神他是公正和公义的。神他的赦免跟人的赦免呢不一样，当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说啊，我原谅你，那么就这样，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是为着鸡毛蒜皮的事啊来去饶恕别人，当然有时也可能会有比较重要的事儿，但是神赦免人的时候，代价他已经付了。神他是宇宙的审判官，他不仅是创造主啊，他不仅统治这个世界，他也是这个世界的道德的统治者。神不像有些人，他们是诡诈的一个审判官，你不能够私下贿赂神，让你啊轻易的来逃脱。你不能够说你属于啊某个家族，你的父亲呢多有影响力，能够帮你摆平这一切。你也不能够说你很富有，可以透过关系啊让审判官下台。你也不能够塞给他一点钱，求他轻判你。你根本就不能够用这些方法来去左右神的审判。神他必须要审判恶人，因为人心坏到极处，不是有一点坏，而是坏到极处。你我并不真正知道我们心中的罪孽到底有多深，我们不知道能够做什么。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么因此如果我们要成为无罪的人，那么必须啊有人付上代价，这个才可以的。那么因此神就为我们呢来预备了救赎主耶稣基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作为已经回归神面前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因为认识和感受到上帝的爱与怜悯，就可以滥用神的恩典，无视神的教导与法则。尼尼微曾因悔改免受神的惩罚，可当他固态复萌，重新回到罪恶的深渊，等待他的是万劫不复的下场。这应该成为我们的警戒。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